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请弟兄姐妹稍微往前面坐一点，好不好？因为前面蛮空的，就这个复活以后，很多人也都没来了啊。我们尽量往前面坐一点。好，这样的话，因为我今天可能声音不太好，那我就不用太大声。谢谢。前面的椅子我说过，我也问过 Pastor Terry， 一样的舒服，坐在前面绝对是一样舒服啊，坐在前面一样。我想复活节已经过了两个星期啊，两个多星期。那我们对于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的这个感动，或是对于这个庆祝复活节的这个热情，我觉得也渐渐的消退了啊，渐渐的消退了。纵然我们知道说，这位复活的主，仍然到了今天仍然是复活的主，但他究竟对我每天的生活，每天这样的生活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影响？究竟复活的主怎么样融入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21章，可以说是这本约翰福音这本书里面最伟大的一段经文，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复活的主究竟怎么样和这些跟随主的门徒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产生关联。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一群门徒在这个彼得的带领下来到这个提比里亚海啊，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提比里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啊，所以这是两个啊相同的地方。这些人，这些门徒当中有一些人在还没有跟从耶稣之前，他们是打鱼的渔夫，如今他们又会在这个加利利海这里打鱼，为什么他们来这里打鱼呢？我认为当这个耶稣离开他们以后，刚才经文最后我们也读到说，耶稣复活以后只出现显现三次，显现三次。所以当耶稣离开他们，他们没有跟像往常一样跟随着耶稣，每天跟随着耶稣的时候，那彼得和这些门徒，他们在这个所谓的门徒生活中，他们退却，他们回到了之前很熟悉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彼得可以说是这门徒里面的老大哥了，所以当他决定回去打鱼的时候，其中有六个门徒就跟随着他，他们晚上出海打鱼。但经过一晚的努力，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任何的收获，没有鱼。然后他们打了一整晚，天要亮，天要亮，在这个晚上，天要亮的这个晚上，他们经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让他们重新在他们的生命中找到一个方向，他们重新找到他们生活的目标。所以我相信呢，主耶稣也同样能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我们人生的目的在哪。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都需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在想说，我不应该是这样平平淡淡每天这样的过日子而已，我们也想要发现说，我究竟我人生的目的在哪里。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自己人生道路上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这些门徒他们肯定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因为耶稣也向他们显现过两次，第一次多马不在，第二次多马也在，所以他们这是第三次，他们也的确见过这个复活的主，但是主耶稣没有天天的显现在他们面前，主耶稣不再像以前一样哦，他们可以天天的和主耶稣一起去传福音，一起去医病赶鬼，天天的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生活断然之间好像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一样。他们再次上到船上来打鱼，他们回到那个是熟悉的，感觉到有安全感的生活当中。我相信他们尝试要找，为了要重新找到他们生活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但显然的这条路行不通，行不通。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试图寻找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动机啦，我们生活的目标啦，我们的动机。也许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要不要回到从前的城市啊？有些人 来到美国，哇，打拼了，他说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我们想要回到可能过去我们熟悉的工作当中，可能我们想要回到过去我们习惯的关系当中，我们重新想要找回从前的那个目标和方向。当然我们说我们的确可以从我们的过往来找到我们来学习，这个过往的经验中来学习，但是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的旨意不在于那个过去，而是在于我们前面的人生道路。神总是预备了一些新的东西在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预备一些新的东西在前面。这些门徒他们想要回到过去的生活形态，他们想要重新找到这个生活目标，他们花了一个晚上，他们花了一个晚上，没有任何的收获，不成功。当我们生活遇到困境的时候，假设说我们想要靠着过去的经验，我们过去的方法，那很显然的很容易让我们再次经历令我们沮丧的结果。当然一个熟悉的方法，一个我们熟悉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是过得比较容易，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太再需要花太多的努力了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已经很上手了。但是这样的生活却让我们变得什么没有意义，生活变得没有意义，只觉得说生活只不过是度日子罢了。当然这样的生活也不会让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喜悦。这些曾经是做渔夫的这些门徒，因为一整晚没有收获，我相信那时候他们感到非常的挫折。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觉得说他一生当中好像没有，仔细算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收获，仔细没有，好像没有什么收获。第二天就是天要亮的时候，太阳快要起来的时候，主耶稣来找他们，主耶稣来帮，想要来帮助这些门徒重新找到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 一整晚他们疲倦，他们从船上看见岸上有一个人，当然虽然他们当时看不出是主耶稣，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把这个网撒在船的右边，所以他们把网撒下去了，哇，捞到很多的鱼，多到拉不上来。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奇妙的经历，他们本来是带着一个消极的生活目标，回到从前嘛，他马上改变了，成为具有一个爆炸力，有一个非常有动力的一个生活目标。我相信这些事情，这个捕获很多鱼这些事情，肯定让这些门徒想起一件事情。当他们第一次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把船开到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水深之处，对不对？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怎么样？同样他们捞到好多的鱼，网差一点就破了，网差一点破了，甚至要找其他的渔船来帮忙。这次网没有破呀，也是很多的鱼，但是网没有破，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鱼我 拉起来，太重。这事情的发生肯定让了彼得对他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有一个爆炸性的发现，所以彼得马上就跳下水里面去，他离开那一大网的鱼，游向岸边去找耶稣。你想想看，这些靠打鱼为生的渔夫，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不就是那一网的鱼吗？不就是那些生财工具吗？为什么彼得这时候竟然放弃了？我相信这是可能是 有生以来最丰富的一次收获，如果不是的话也就只有两次，第一次在水深之处，第一次在这里。那一次网还破了，有些鱼跑掉了，这次没破，都在里面啊！这么一大网的鱼是他有史以来 最大的收获，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丰富的收获？这不就是他人生的目标吗？不就是这个船吗？不就是这些鱼吗？但是他意识到一件事情，他生活的意义是在于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不是这个船，不是这些鱼，不是这些鱼。耶稣清楚，耶稣基督使他清楚明白说他人生的目的不在于那些鱼。他跳下海里去，我想可能主耶稣在这时候也在心里面提醒，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提醒你说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在于你每天不断重复的工作，朝九晚五的工作，也不是你生活中所经历各样困境的考验， 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成功有目标的生活，我们想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成功有目标的生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首先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当我们遇到失败挫折的时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生活的目的的目标。这些门徒就好像我们一样失去了目标，他们努力了工作一整晚，也是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我相信这时候他们一定感觉到很挫折，如果是我的话，非常挫折。假设这时候你去问这些门徒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你猜他们会怎么说？他说，我也不知道，耶稣不在了，我不知道我前面该怎么样，有活一天过一天吧，就这样。但是主耶稣仍然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所以就算我们面临挫折，当你感到气馁，你觉得说神好像没有清楚的给你一个人生的方向，但我告诉你，你的感觉不是正确，因为神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是绝对可以信靠的。我们对他的信靠应该远远胜过我们的感觉。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上都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目的。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像什么，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其实就像这个马拉松赛跑一样，有时候这个马拉松赛跑，有时候遇到这个上坡的路，上坡的路你就感觉、特别累，特别疲倦。但是这个起起伏伏的生活就是神旨意中的一部分，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感觉到失败了，我们感觉到挫折了，有挫折感了，那我们觉得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做错，是不是神不要我了，或者神的旨意没有在我身上，不是的。所以失败挫折不等于失去这个生活的目的，神知道生命的成功不在于更多的努力。我相信在那一天晚上，这些门徒曾经一次又一次的撒网捕鱼，他们不会说只捞一次，没有，就是一次又一次，他们没有睡觉，一直到天亮。我想换作是我们也是这样，失败了以后怎么样，继续努力。我们认为说，我们只要有足够的努力，足够长时间的尝试，最后我们一定会成功。我想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灌输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概念，不要怕失败，只要不断的努力。这个郑成功的母亲就是失败，郑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我们讲到孙中山十次革命失败，所以只要不断的努力一定会成功。也许你经过很多的努力以后，你得到一些小小的成功，但是在这个观念后面却隐藏一个极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如果你在错误的事情上不断的努力，请问结果会怎么样？如果你付出所有的精力时间在一个错误的事情上面，我告诉你，不论你最后是否得到你所谓的成功，但是却绝对不会为你的生命带来这个满足的喜乐。我相信呢，就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他们也很努力。你如果你去看那个电影这个美国的动作片，那些做贼的现在都很厉害他们 花很长的时间策划，然后还要好几遍的这个模拟我们操练操练他们这么做为了就是做什么，防止失败嘛。如果失败了他们会怎么样？洗手不干，会不会他们继续再来，是吧？装备更齐全一点，继续再来，继续尝试。所以人生成功的秘诀不在于更加的努力，因为很可能我们为这些错误的事情，为这些错误的动机而努力，所以成功不在于更多的努力。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生命里面只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更加的努力，一个就是什么？你们除了努力还有另外什么选择？放弃， give up。 耶稣在岸上告诉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另外一边。你难道认为说耶稣在教导彼得他们说捕鱼的技巧吗？会不会彼得，你们不懂捕鱼，我告诉你，网不是撒左边撒右边，是不是？当然不是嘛。其实主耶稣在告诉 这些船上的这些门徒说什么？告诉他们是人生的第三种选择。什么选择？信靠他，信靠他。也许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为某些事情非常的努力，我们努力的工作了，我们努力的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努力的想为我们的孩子带来这个他的生活带来有所不同了，我们为这些事情非常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的努力没有得到我们所想要，请问你究竟要继续努力还是要放弃呢？不要忘记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信靠顺服的主，信靠顺服。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活方向是在于是信靠顺服的主的时候，这个喜乐就会如这个洪水般源源不绝地流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认识到说不是凭着我自己的奋斗就可以成功，而是主知道说在哪里有余，不是在于我更加的努力，而是我对这位复活主的信靠。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是，生活中的成功不在于说在哪个时间哪个地点，而是在于你所听从的是谁。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弟兄非常厉害的钓鱼，我也去钓过鱼，我也曾经钓过鱼，但是对于我这种不会钓鱼的人来说，如果我在岸边钓鱼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哎，假设我有一条船，我划到这个湖中间去，那么我肯定可以钓到大鱼。但如果我在这湖中间船上钓鱼的时候，我会怎么想？哎，可能是那个岸边，那个岸边有鱼，如果我能够现在那时候到那个岸边去，肯定会钓到鱼。但是不管怎么就是钓不到啊。我不知道彼得在那天晚上是不是有像我这种的想法，这个加利利海上鱼都跑哪去了？这边吗？我们来划到这边来撒网捕一下。不在这里吗？那在那里，我们去那里捕一捕。好，我们又把船划到那边去。也许他们尝试了很多地方，尝试了很多方法，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他们不需要去到这里或那里，他们只要做什么？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鱼就在那里了。他们只要听耶稣说在哪里，鱼就在那里。有时当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会想换个地方会不会好，换个教会会不会好，换个在世界上的人，婚姻有问题换个老婆会不会好，换个先生会不会好，也许换个人会带来不同。中国有句话说，你要成功需要什么？三件事啊，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们会想什么？地点不对，时机不对，人当然是我自己不会有不对的啦，所以可能就是时间地点不对啊，不然就是别人不对了。所以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换个地方，换个地点，换个时间，换个合作的，一定会带来成功。所以我们想试着从这里搬到那里，搬到那里，我们试着去寻找这个成功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难处，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想要改变一下环境的时候，改变换一个环境，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等一等，先试着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从这位复活主那里，他也许他要来帮助你，不是在哪里的问题，不是在什么时候的问题，而是你所听从的是谁，是你自己呢，世界的声音呢，还是主耶稣告诉你这样行。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带领的时候，成功就不远，成功不远。什么是能够让这些门徒他们的生命带来不同？就是他们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在这门徒的生活当中，究竟成功和失败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在哪里？是这条船不够大？是他们的经验不够？啊，运气不好？当然都不是。成功与失败就在于他们有没有听见并且遵行耶稣基督吩咐他们。我说这些人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了，他们一个晚上，我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他们有收获，他们非常累， 他们听到那个岸上有一个人说把网撒在另外一边，如果你是你的话，你会不会照着做？那圣经说他们不太清楚岸上人是谁，可能是这个太阳光刚刚升起，这个光线的关系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如果换作是我累了一晚还在船上，那有一个人在岸上说把网撒在旁边那右边，我一定先问问岸上这个人，哎，你有把握吗？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呢？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你又是谁？问了完了以后，可能我还要怀疑要不要下网。我好像记得刚下过右边嘛，左边也下过，右边前面后面我都下过了嘛，我还要再下一次吗？哎，会不会又是白费力气的？已经累了一晚，又没有人煮宵夜，那船上大概没有宵夜了。但感谢主，因为这些门徒他愿意顺服，结果他们经历了极大的祝福，在他们生命当中经历了极大的祝福。同样的，当我们想要有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顺服耶稣基督的吩咐。顺服主的吩咐胜过我自己的看法。所以这些门徒捞了很多鱼了，他们就回到岸上来，有一个人是游上来的，他们上了岸，其他人是可能划船划过来。耶稣在那边早餐也预备好了，请他们一起来吃。这段故事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一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看见说这个门徒和这位复活的主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生活他们的记载非常的细腻讲到这个耶稣在岸上有炭火有鱼有饼他们来吃谈话这是一个非常实际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早上要吃早餐吗？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的信徒是怎么样跟这位复活的主有生活上的关联？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说怎么样和这位复活的主有关联也许受难节、复活节还容易一点，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看一些影片，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说十字架。在家里我们需要一个十字架，在教会我们十字架，然后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要想象一个耶稣的长相我不知道你的耶稣的长相 是什么，黄头发黑头发有没有胡子我们想象一个耶稣这样子，不然的话我们认为耶稣是什么，复活的主是这个，是一个好像看不见的灵在我们四周飘来飘去。事实上耶稣复活的主是什么？他是一个真实的复活主。当时这位复活的主和这些门徒在这炭火旁边，这些门徒吃着主耶稣所烤的饼以及这个鱼，他们和主耶稣交谈，这是他们与主一个非常真实的关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这样真实。很多人认为这个关系是非常属灵的属灵的，一提到这个所谓的属灵，我们觉得说这不是这么的 real， 不是这么的真实，可能这个所谓的属灵不适合每一个人不是，可能不是适合我。有些人说我刚信主，我不能够了解属灵的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很多人他说他感受不到主耶稣基督。有些人觉得说当他来到教会来教堂来做礼拜的时候，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这唱歌好甜美读经但是到了礼拜一很难再有这样的感受了。到了礼拜一很难再有这样的感受，他迫不及待的到礼拜五或礼拜天再回到教会中重新感受和主耶稣亲近的感觉。但是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应该就像这些门徒一样，就在这个岸边，就在这个吃早餐的时候，就在他们每天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可以经历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你说那 我要怎么样我才可以和这位复活的主有一个这样美好这样一个真实的关系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这复活的主真的融入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的生活当中？我想有几件事情我们也需要学习的，从这些门徒身上来学习的。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主，我们需要了解复活的主是无所不在。也许我们会感觉到说，这位复活的主在教会会多过在你的家里，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复活的主在这里，在家里好像没有啊。也许你觉得说啊，复活的主可能在这山上风景优美的地方，胜过在你的办公室，多过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但这只是什么？这只是你的感觉而已。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环境、每个方面，复活的主都是这样真实的与我们同在。这些门徒在加利海上捕鱼的时候，说实在的，他们的捕鱼的行为，在他们这个从我们现在眼光来看，他们在这所谓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不应该去捕鱼啊，他们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他不应该回去捕鱼的。但是谁出现了？谁出现了？耶稣基督出现了吗？复活的主就在哪里？就在加利利海。也许我们想说，如果一个错误的地方，一个错误的时间，主耶稣会不会也在那里？我告诉你，主耶稣一定在那里。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要恐吓你，不是说假设你哪一个礼拜天因为你出去玩没有做礼拜啊，然后主耶稣就在那游乐园门口等着说，啊哈，被我逮着了。假如你跑进赌场，啊哈，下了班你跑进 又被我逮着了。我不是这样恐吓你啊，而是要让你清楚的认识到说，我们和复活的主这位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不是需要什么特定的时间，不需要什么一个特定的地点，不论在哪里，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作为复活的主，他都等待着你与他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复活的主总是可以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对这位主认知，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同时我们还要享受他与你的同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如果你没做什么错事，其实做错事也没有关系，这些门徒也没什么害怕。有些解经家试图在这一段早餐这一段故事里面去寻找什么啊属灵的意义啊，为什么耶稣明明都有鱼了还要去叫他拿鱼来，哇，他们在一边追根究底的那边讨论，没什么结果的啊。就算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属灵含义，至少让我们看见是耶稣和这些门徒一起吃早餐，和他们谈话分享一些他们这个事情，很亲密的一个交谈，这样的事实是经文上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看见了。我就不晓得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最后一次与主耶稣基督有一些亲切的交谈是在什么时候。我想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信徒，当我们谈到主耶稣与主耶稣之间的个关系的时候，来建立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说到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通常涉及一些特定的事情。例如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比较着重的是什么？请问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比较着重的是什么？我们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大部分的信徒比较看重是我自己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啊，我来到这教会来敬拜神，所以 我希望我的属灵生命成长。讲如果这个他觉得说这个教会里面得不到他所要的，他说没有得着啊，几次以后换教会，他看重的是自己属灵生命成长，好吗？那么在家里，在家里当你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是什么？做什么？大部分的信徒，大部分的信徒可能不包括你，因为有事情要求主的帮忙。我们来到主面前是因为我们有事要告诉他，要求他帮忙来帮助我们。我们很少跟这个主耶稣基督有像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存在，我们很少很自然的来到这个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像朋友这样来谈谈我们生活，很开心的来谈谈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极少极少。我想当我们遇到老朋友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然很开心的的谈话。我希望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这样子，而不是只是来向他寻求帮助，希望从他那边得到什么。我们必须像见到一位知心的朋友一样，这享受这个主耶稣和我们的同在。有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在我的每天的生活中与我同行，应该喜乐的感觉 就这种感觉就好像你今天约了一个好朋友说、啊、我们一起出去这个春天来我们一起出去这个、远足、啊、去山上走走、啊、我们心里面觉得好开心、啊、我们应该学习像这样享受这位复活的主无所不在的主与我们的这个同在我们享受也许你会说哎呀这种想法太奇怪那复活的主明明在天上我们在这 世界上怎么这样怎么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是无所不在的不是只在天上不是只在天上就在我们这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复活的主请问在哪里在哪里在 gym 还在我的办公室还是在停车场究竟复活的主现在在哪里在心里啊，坐可能坐在你旁边了是吧复活的主就在这里复活的主就在这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复活的主也在这里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复活的主也在我们旁边当我们在家我们与我们的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天伦享受的天伦之乐的时候主耶稣也与我们一起同在主耶稣要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是在神面前放松自己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地方是主不在的所以你也不需要躲避你就很自然的在神面前放松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跟神真的建立一个这个真实的关系我们心里面必须要享受他与我们的同在再者我们需要顺服他的带领既然他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时无刻都不与你同在的这个主那么我们就需要让他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成为我的领导者在主耶稣和门徒一起吃早餐这件事情上有些事情也很有趣啊。在中文本的这个翻译本啊，新译本就把这句话说主耶稣走过来拿饼递给他们然后又照样拿鱼递给他们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看英文圣经大概也是这么翻译的啊，这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我相信主耶稣这样的行为把饼递给他们把这个鱼递给他们能够提醒他们在至少让他们想起在几天前的晚上他们和主耶稣一起吃最后晚餐的时候 那个情景啊，他们或许让他们想起说在比较早的时候他们在山上和主耶稣在一起在那边啊，主耶稣在那边啊传福音教导人的时候主耶稣把这个五饼二鱼递给这个门徒啊，让他们去分给那五千人吃他们吃饱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这样的举动把饼递给他们把鱼递给他们也许让他们想起这些事情提醒他们他们生活中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带领在那个五饼二鱼事件中最重要的不是他们有没有而是有耶稣同在在这最后的晚餐最重要的耶稣是那个中心点因为与耶稣基督的带领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想要在生活中得到喜乐的源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说他赐下求神赐下这个保惠师让圣灵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为的是什么呢其实为的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看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叫玛利亚去告诉门徒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人记得吗主耶稣说你赶快来玛利亚说你赶快去告诉我的弟兄什么什么什么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的弟兄他说是弟兄门徒耶稣称为弟兄告诉他们说主耶他说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强调是这个关系所以纵然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完全那我们不用担心嘛不用担心嘛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在这个关系里面一天天的成长一天天的成长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听从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和他建立关系我们怎么样把网应该撒在哪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吩咐因为他知道我的需要嘛他知道你的需要嘛他知道我们的难处嘛他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我们所要的就是顺服他让他告诉我们说怎么做因为他很清楚你人生的方向应该在哪里你人生的方向应该在哪里所以我们需要顺服他的带领 吃完饭以后，这个耶稣和彼得有一段谈话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每个基督徒都很熟悉的。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耶稣和彼得的这幅对话，这一番谈话，主要是教导这个彼得怎么样可以找回他生命中最主要的目的，怎么样可以让耶稣基督真的活在他的生命里面，真的融入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一个在这段谈话里面，一个首要的条件很清楚，就是要爱我们的主，你要爱主耶稣基督胜过一切。复活的主必须成为你生命中所有事情的第一位，最优先的东西。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比这些更深，究竟这些指的是什么东西？请问，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指着那条船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还是指着那一网鱼？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还是说他过去的生活呢？我想可能都有包括在内。我想这个问题对你我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许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指着其他这些门徒，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胜过这其他的门徒？记得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彼得跟主耶稣说，他说就算其他人会离弃你，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那个人不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那时候自视甚高嘛，他觉得我蛮成熟的啊。很显然的，在这时候主耶稣那个彼得也觉得说，我是这一群门徒里面的这个老大哥做头的。或许耶稣问他说，你爱我胜过爱这些人？彼得怎么回答？彼得怎么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有说我爱你比这些更深，说不出来。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在这一段谈话里面，主耶稣让彼得清楚地明白什么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是他应该排在最优先的。主耶稣要彼得喂养这些羊，但是爱这些人喂养这些羊的条件是什么？必须先爱主胜过一切。我相信我们都很知道这个大诫命，两条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先要爱神。也许在受难节的时候，在我们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起啊，神对我们的恩典啊，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多了一点感动，让我们可以想要多一点的爱神。但是这不够的，在这里耶稣让我们学习到说，信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爱他。你爱我比这更深。如果我们想要去爱别人，如果我们就必须先要爱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爱我们家里的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配偶，我们想要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想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我们的邻居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要爱这位复活的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爱的源头，没有主耶稣基督，你活不出什么是真正的爱。唯有他是我们过得胜生活的力量来源。世界上很多基督徒，他们觉得说他们从圣经中已经学到很多知识，他也觉得说神给他很多的恩赐，他们可以在教会投入教会里面，开始来服侍弟兄姐妹，来带领人，甚至来开创教会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不过在 这很多人在服侍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感觉到疲惫不堪，我们通常称为什么 burnout、burnout 了好多问题有同工 burnout 了，有这个执事 burnout， 有牧师 burnout 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于说，这群人他们服侍的能力，这个能力和他们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能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爱主胜过一切的话，过不久你就不让了，过不久你就疲倦，过不久就有好多的怨言，因为没有从神那边，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爱， 没有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我们需要的能力，我们需要的力量。在主耶稣和彼得这段对话里面，主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问了以后，彼得说很忧伤嘛，因为耶稣问他三次。他忧伤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问了他三次。事实上他怎么，他曾经三次否认了耶稣基督，他三次否认。所以主耶稣是让这个彼得有三次的机会来诉说他对耶稣的爱。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彼得能够在这三次的这个失败当中挽回来，把他从这个连续三次不认主的失败当中把他挽回来。彼得的确很，他的失败真的是很凄惨的，很悲惨。但主耶稣接纳他，主耶稣接纳他，主耶稣原谅他，主耶稣原谅他。同样的，主耶稣对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都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你知道怎么样胜过失败吗？做得更好一点，我下次表现得更好一点，还是会失败。胜过的方法就是接受饶恕。如果我们说我们想要做得更好一点，我下次表现得更好一点，这条路行不通，行不通。你发现你还是有一天你跌倒。真正的解决之道就是接受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宽恕。我相信这个耶稣让这个彼得三次来诉说他对耶稣的爱，是要主耶稣希望他能够将从神而来的那个原谅真正的放在他的心里面。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他知道说神真正的接纳了他。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相信说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原谅了，我们都相信说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大爱，使我们的罪都得赦免。我们相信说我们之前的、现在的、以后的罪都消失了，都洗干净了。问题不在于说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个道理，每个人都知道，这真理都知道，而在于说什么？而在于说我们没有把这个饶恕的真理真正的放在你的生活里面，真正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仍然过着一个没有被饶恕的生活，我们仍然不能够这样爱主，我们仍然不能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亏欠太多，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说神已经原谅了我们，神已经赦免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接受，我们只是知道但是没有接受。所以我希望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来看看彼得，看他这样一个三次不认主的门徒，耶稣是怎么样的来接纳他。主耶稣特别花了一段时间来和彼得交谈，就是为了要挽回这个彼得的心，让他的生命里面能够真正的来领受到从神而来的饶恕，从神而来的饶恕。所以领受了，然后主耶稣再问了这个彼得三次，你爱我吗？这相信已经主耶稣知道大概把他的心已经挽回来，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他将来生命中会遇到的挑战，同时给彼得一个很简单的命令，你跟从我。我想这句话在很多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他们当他们第一次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说跟从我， follow me， 是吧？他们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命令跟从，记得主耶稣也跟这个彼得说过嘛，来跟从我，我要让你怎么样得人如鱼，你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鱼。如今这位复活的主再次的被跟这个彼得说，你跟从我，你跟从，你跟从。彼得转过身来看，这记载了一些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已经被相信他的心已经被主耶稣挽回来的了，基本上他已经 OK 的了。但怎么样，他很快又成为一个失败的跟随者。我想，这是我们经常会成为一个失败的跟随者。这个问题跟我们差不多。我们常常会问神两个问题：为什么是我？其他人怎么样？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这个彼得说，他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验。所以当在主耶稣那个彼得还没有问主耶稣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身上的时候，主耶稣就马上跟他说：“你跟从我吧。”意思是说什么？要彼得顺服，这事情会临到你的身上，你就顺服的接受神在你生命中的这个旨意，你来跟从我。请问神在你身上的旨意 是否包括了苦难？当然有可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很多苦难，并且根据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信徒生活当中一定会有苦难，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旨意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但这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在这苦难当中总是有神美好的这个目的。他说，耶稣说这话就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怎么样荣耀神，荣耀神，总有美好的目的。我想如果我们在神的旨意中经历这些苦难，总比我们一生徒劳无功更有益处。我们为自己奔走自己的道路，一生徒劳无功，和我们在生命中经历苦难荣耀神，你选哪一个？所以当主耶稣很直截了当的跟这个彼得说他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的时候，主耶稣就要求彼得说，你来跟从他。面对这个前面困难，主耶稣说你跟从我，你要去面对这样的困难。所以彼得这时候就很难再问耶稣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身上。所以他就转过身来，他很无奈，他转过身来看到约翰，这个写圣经约翰，然后就问主耶稣说，那他怎么样？指着约翰说他怎么样，他也会像我这样遭受这样的苦难吗？请问彼得是不是真的担心这个使徒约翰会遇到像他这样的难处？彼得是不是真的担心说约翰的安危，哎呀他啊，如果遇到这个难处，哎，很难过，是不是真的为这件事情难过呢？是不是真的担心彼得的安全？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个苦难临到我身上，如果也发生在别人身上，哎呀，我心里会好过一点。如果这个整个公司就只我一个人被撂，我不平，那如果大家都被撂，没问题，没问题。如果整个世界经济都不好，大家都穷哈哈，没问题。如果就我一个人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这样的苦难轮到我身上，那他怎么样？我想彼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人，每次他问问题，其实他出包，我们讲说他出错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例如那一次在这个同样在这个加利利海上遇到这个暴风雨啊，主耶稣从海上走过来，他看见他也从他想下船从海上走过去，但他当眼睛看着这个海的时候，他马上就沉下去。当他眼睛不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马上就沉下去。还有一次，当这些门徒和这耶稣啊这样一个很好的团契生活的时候，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哇！彼得马上想到的是，哇，这关系不就没了吗？他不是想到的是主耶稣，想到的是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不就完蛋了啊？这个以后这个我们跟随耶稣做王的这个不就没了？他阻止耶稣走上十字架道，主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还有那天晚上，当主耶稣被抓到那天晚上，当他的眼光不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是他担心自己的安危的时候，他感觉到惧怕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彼得的软弱在这里，彼得的软弱我相信也是我们很多信徒会面临的一个试探。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心思念从为这位复活的主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转移到教会其他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我们会问主耶稣说，你为什么让他免除这样的危险？为什么他就不需要经历这样的苦难呢？他的属灵生命好像也没有我的好嘛，他也没有我虔诚，也他的服侍也没有我多嘛，为什么你给他的祝福比较多呢？为什么我遭遇的困难好像比他的多呢？他怎么样？耶稣究竟你把他怎么样？他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很大的试探，很大的试探。这样的试探会摧毁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会破坏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心里面愤愤不平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主耶稣说，与你何干，来跟从我，与你何干，没有关系嘛，你为什么在愤愤不平，与你何干，这就是重点。耶稣回答的话一针见血，重点，你不要转移你的注意力，不要转移你应该注意的事情，我们应该专注于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其他的问题。 而不是其他的问题，而不是其他的人。因为只有当你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你才可以找到你生命中所需要的这个喜乐的源头。当我们的眼光是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在其他信徒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爱，我们才能够找到爱。如果我们是专注在其他的东西，很快的你马上失去这个爱，你失去力量。哎，中国有一句话说，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嘛。你不能看别人，你要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主耶稣提醒门徒，提醒我们说，不干你的事，来跟从我，专心来跟从我，让我们的眼睛真是定睛在这复活的主身上，专注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承诺，专注神在我身上的旨意，让我们来跟随他。复活的主这一天早上在加利利海边和门徒的发生这些事情，相信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给我们一个提醒，究竟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来跟随这位复活的主。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可能有一些事情比在加利利海继续打鱼更重要，更重要。的确这些门徒后来他们改变了整个世界，因为他们顺服的把这个网撒在船的另外一边，因为他们顺服的决定去喂养属主的羊群，因为他们顺服的决定要跟随耶稣基督。这是这些门徒，但是我们这些现代的门徒，我们又是怎么样的让这位复活的主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怎么样让复活的主进到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把他当作真正的是主？我希望我们真是能够下定心志，我们立定心志说，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愿意爱他，我们愿意让他真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生跟随他。让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在看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花一点时间在主耶稣面前安静，让你自己的心灵能够再次定睛在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也许你告诉主说，你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在你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撒网，你感觉到非常的疲倦，但如今意识到原来你没有听从耶稣基督告诉你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跟主耶稣说，我愿意让你来告诉我，我人生的网应该要撒在哪一边。也许跟主耶稣说，求你告诉我，我应该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什么事情上面。也许你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人生道路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很多的努力，但如今你感觉到相当的沮丧，但你知道主耶稣比你更清楚你应该要走的道路。你求告主说，主啊，求你常常提醒我该往哪里走，常常提醒我来跟随你。不论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不论其他的信徒的状况是怎么样，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跟随别人，我们是跟随这位复活的主。也许你跟主说，主，我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重新再次来承诺我自己，我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说我爱你而已，而是真的愿意让你成为我生命中每一个时刻的主。我愿意你带领我找到我生命的意义，我愿意顺服的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使我能够在我的生活中能够经历真正与你同在的喜乐，因为他是那位复活的主。主，跟主说，我愿意一生一世来跟随。亲爱的主，我们这些在你面前的信徒，虽然我们不是在海边的那一群信徒门徒，但是我们在这边敬拜你，我们在这边重新立志，在你面前重新立志，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坚固我们，也求你来提醒我们，你让我们看见说，我的生活没有一刻是孤单而行的，你就在我们的身旁，你要与我们同行，你要来帮助我们，要让我们看清楚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
主啊，真的求你自己时时来帮助，帮助我来跟随你。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